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9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会晤了中国外长王毅，因为双方为了试图压制或者至少管控日益严重的敌意所作的新努力。这种敌意已经成为华盛顿和北京近期关系的特征。布林肯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印尼度假胜地巴厘岛举行会谈，一日之前他们都参加了20国集团的高级外交官会议。在会议上，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大国未能就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如何应对战争影响达成共识。王毅和布林肯讨论了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从关税、贸易、人权到台湾和南中国海争端。就在两日前，两国最高军事官员在一次视频会议上就台湾问题对峙。布林肯在两个人进入闭门会谈前说，在好像美国和中国之间这么复杂和重要的关系当中，有很多议题要谈，他非常期待进行富有成效建设性的对话。王毅就说，两国保持正常交往是必要的，共同努力确保这个关系将继续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他重申了中国一贯坚持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原则。他说这个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这个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美国官员此前说，他们预计布林肯和王毅的会谈不会取得任何突破，但他们说他们希望这次对话能够帮助保持沟通的渠道畅通，建立护栏，指导世界上最大的两国经济体应对日益复杂和潜在的爆炸性的问题。美国和中国在包括乌克兰问题在内的问题上采取了日益对抗的立场，一些人担心这些立场可能会导致误判和冲突。中国拒绝批评俄罗斯的入侵，同时谴责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且指责美国和北约挑起冲突，美国对此一直保持警惕。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五说，他的政府正在逐一进行审议，目前还没有决定是否降低部分中国输美的产品的关税。拜登原定星期五与顾问讨论有关中国商品的关税问题，但知情人士说目前还未清楚他将会在何时就是否取消部分关税以压制通胀作出决定。拜登在签署一项保护堕胎的行政命令之后，被问到他对关税的计划的时候，他说他还没有作出这个决定，他们正在逐一进行审查。最近几星期，拜登一直在努力平衡两种不同的愿望，一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到缓解通货膨胀，二是保持对中国的压力，以争取中国政府在国家主导的经济政策上作出让步。讨论围绕着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和2019年对当时价值3700亿美元的几千种的产品征收的301条款的关税，原因是中国涉嫌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包括财政部长耶伦在内的一些政府官员认为，其中很多关税是非战略性的，会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关税是美中贸易关系当中一个重要的杠杆。接近这个过程的其他消息人士说，拜登正在花时间研究复杂的选项和后果，其中包括取消大量关税商品，并且将它们从更有限的中国制造消费品清单当中删除。消息人士说，白宫还在考虑扩大针对特定产品的关税豁免审批的程序，并且考虑是否将任何行动与中国政府补贴和主导高科技产业计划的新301调查是相结合。白宫未有立即就有关削减中国商品关税的讨论发表置评。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的外长会议上，南韩和中国外长举行会晤之后，两个政府发表了希望双方合作的声明。南韩外交部长朴振说，南韩政府希望两国关系在普世价值和规范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中国将与南韩共同努力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此前南韩首次作为伙伴国参加了北约峰会。南韩总统尹锡悦在6月29号至30号的北约首脑会谈上强调，北约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的，希望北约和印太地区的合作关系成为捍卫普世价值的同盟的基石。他并没有提到中国。在这种的背景下，专家说，随着世界主要大国将自己划分为自由民主和专制阵营， 首尔正是谨慎地远离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北京。尹石月经常发表讲话，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支持美国和美国领导的联盟结盟。美国正在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军事援助，以帮助乌克兰军队是定位打击、打乱和摧毁俄军在顿巴斯和以外地区发动战争的能力。美国官员在星期五公布了新的4亿美元援助乌克兰方案，包括新增四套海马斯，亦就是高机能性多管火箭系统和具有精确能力的1000发155毫米的炮弹。一种炮弹之前还未曾经向基辅方面提供过。按照五角大楼的规则而要求匿名的一名美国高级的国防官员向记者介绍说，一些武器系统是正确的，考虑到乌克兰方面到目前为止的成功，他们预计他们的使用效果会很好。美国尤其对新的精确的炮弹保持很高的希望。一位官员说，这些炮弹向乌克兰提供精确的定位，精确打击具体目标的能力，他们将是节省弹药，由于精确性它将是更有效力，因此这个是在这场顿巴斯之战当中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的进一步演变。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遇刺送医不治逝世后，美国政界领导人和外交界人士纷纷表示哀悼，并且缅怀安倍对推进印太合作战略、凝聚美日同盟作出的贡献。美国总统拜登官方推特账号7月8号发文说，听闻他的朋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枪杀的消息，是感到震惊、愤怒和深切悲痛，他是我们两国人民友谊的捍卫者，美国在这个悲痛时刻与日本站在一起。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与美国两党的总统合作加深了两国之间的联盟，并且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共同愿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推特上面说，对安倍遇刺的消息深感悲痛，说安倍是美国的好朋友，他的领导使美日同盟达到了新的高度。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安倍遇刺之后没多久，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一位真正的好人和领导人遭遇枪击，情况非常严重，这个绝对令人震惊的消息，安倍是他真正的朋友，更加重要的他是美国的朋友，这个对热爱和敬仰他的日本人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联合国人权专家审议香港人权状况的时候，对香港国安法、煽动罪、警方使用武力、司法独立的状况作出多项的批评，要求香港政府解释和改正。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审议香港人权状况，人权专家成员批评香港未有按照委员会之前的建议修订定义过于宽阔的煽动罪。煽动罪更加被用来对付社运人士、学者、记者和公民团体。在7月7号星期四召开的会议上，委员会副主席布尔坎说，制作儿童绘本、在法庭入面拍手、叫喊光复香港口号，以及批评香港政府的防疫政策等等的事和行为，在民主社会都被视为可以接受的无害行为，但现在都被香港政府以煽动罪控告。他批评香港国安法的保释标准被应用在这些案件里面，令被告人不能取得保释，伤害他们的权利，同时扩大了警方的搜查权力，不受法庭监管。布尔坎指出，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称公约，对言论和集会自由的限制必须是合理和合乎比例。他要求香港政府解释为什么市民合理的批评会被视为国家安全罪行。他亦都要求香港政府修订煽动罪，以符合公约的要求。是次会议是2013年之后再次审议香港执行公约的情况。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香港政府就以疫情为理由以视像形式出席。委员会另一名副主席古谷修一就说，根据香港国安法第55条，驻港国安公署在一些情况之下可以就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古谷修一问到，驻港国安公署人员是否需要遵守香港人权法以及公约。香港保安局副秘书长廖李可琪回应说，香港国安法不影响香港市民的合法权利， 但是自由并非无限制，若果涉及犯罪行为，自由就可以被限制。他又说，驻港国安公署人员需要遵守香港法律以及全国性法律，而驻港国安公署只会在非常罕有的情况之下行使管辖权。而在7月8号星期五的第二日会议，委员会副主席布尔坎又问到，若果执法人员执行香港国安法的时候怀疑任意拘捕或者使用酷刑，香港市民如何可以透过法律途径寻求补救。他亦都要求香港政府保证参与审议的非政府组织不会以香港国安法被控或者遭到其他打压。此外，他亦都希望香港政府解释为何香港警方在应付示威的时候使用过度武力，包括使用含有过期的化学物质的武器，造成对示威者、路人和记者的严重伤害，以及这些行为如何符合联合国和国际指引。委员会副主席胡谷秀一亦都问到，按照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香港警方可以在无法庭搜令的情况之下进入国安案件疑犯家中搜证，冻结他们的资产以及移除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他说，委员会收到不少案例指控警方任意执法针对民主派人士。他要求香港政府解释对市民权利的保障如何在实际上有效，而不是纸上谈兵。委员会副主席桑钦说，香港要求所有旅客下载的安心出行追踪程式，要求不少非必要的电话权限，包括所有的网络权限。他要求香港政府解释谁有权阅读相关资料和相关程序。香港警务处副处长周一鸣回应的时候，详列2019年示威者所使用的武力以及对人和物件的损害，并指警方克制地使用必要的武力。保安局副秘书长廖李可奇回应说，组织和联合国正常的交流是受到香港基本法和本地法律保障。他又说，香港国安法没有影响司法独立。在会议尾段，香港方面的声音中断，人权事务委员会无法听到回应。情况维持几分钟之后，画面亦都中断。委员会主席其后暂停会议，指出是委员会方面的技术问题，在7月12号的第三日会议会加时进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默克在星期三说，中国动摇了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所依赖的制度的基础，并且说让香港变为另外一个内地城市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尤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那分析人士又怎么看呢？香港是不是仍然是一个的全球商业中心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几年来，中共对香港的一连串整治改变了香港面貌，那个一度享有集会自由、言论自由的香港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同中国内地差别不大、公务员要集体学习习近平思想的香港。50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刚刚过了25年就被摧毁，随之被摧毁的还有香港的国际商业中心地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史默克在智囊机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的活动上说，香港曾经作为一个国际中心蓬勃发展，因为公众对他们的开放性、法治和高度自治有信心。香港要想再次繁荣，北京必须要履行他们的维护自治的承诺，所以要给香港成为香港。不过，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黄天磊对美国之音说，在北京的设想之下，香港会进一步向中国倾斜。黄天磊说，北京选择李家超作为下一任的行政长官，就解释了在北京眼中现阶段对香港是重要的是安全和稳定。他又认为，北京希望香港看上来就像任何中国内地城市一样，全心全意地发展经济，完全不受政治辩论和运动的干扰。在1997年英国将香港的主权移交给中国的时候，中国承诺香港可以保留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之后，香港凭借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低税率和成熟的生态体系，跃升成为世界顶级金融中心之一。不过，北京在2020年对香港颁布了严厉的国家安全法， 对民主活动的大规模镇压和不断缩减的言论自由，令到在香港经营的外国企业感到震惊。在今个月初上任的香港特首李家超是第一名出身警察的行政长官。他曾经赞赏国家安全法是恢复了香港的和平与稳定，制止了抗议的暴力破坏和混乱。香港美国商会的前会长、战略风险公司的高级主管祖泰拿说，虽然中国当局仍然看重香港的商业地位，但是北京的威权印记很难不对香港的商业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祖泰拿星期三在 CSIS 的活动上说，如果你不能够自由发言，如果法治开始受到侵蚀，这一只禁我还能够保持几耐不受影响呢？在北京镇压香港民主抗议之后，美国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取消了香港在贸易上的特殊地位，理由是香港市民的自由和权利已经被剥夺，之前香港享有美国的关税优惠，这个对于香港发展业务的外国公司有特别的吸引力。随着美中紧张关系加剧，在香港的国际公司仲面临响应中国政策压力，部分公司被迫选边站，有些人就对人权问题保持沉默，在民主价值观上向北京妥协。巴莱银行金融犯罪及法律事务全球负责人巴特利特说，企业会想办法适应不断变化法律和社会环境，包括选择将员工迁往其他的城市。巴特利特在 CSIS 的活动上说，他们的应急计划多了很多，在法律和合规职能方面投入更多，他们可能会考虑在整个地区进行多元化。除了不断收紧的政治环境之外，香港还追随北京实施了严格的新冠防疫政策，进一步促使很多跨国企业将他们的员工迁往其他地区，例如新加坡或者首尔。欧洲商会在3月份的一项调查发现，在香港的欧洲公司当中有 25% 计划将业务完全撤出。香港美国商会去年进行的调查就说，超过四成的成员表示他们正在计划离开或者考虑离开。同时香港政府的数据就显示，越来越少的专业人士计划迁往香港，到香港工作的签证的申请数量从2018年超过4万份缩减至2020年的大约15000份。据法国外贸银行统计，截至今年3月，香港的房屋租金同比只是增长了 1%，而新加坡的同比就增长了 12%。 2018年香港和新加坡的写字楼空置率都是 4.1%， 但在3月份香港的写字楼空置率飙升到 10.9%， 而新加坡就下跌至 3.3%。 在经济方面，香港和竞争对手之间亦出现了差距。自从2019年6月以来，港股的表现并不太尽如人意，香港股票指数整体下跌了 25% 左右，亚洲其他股市并没有太大的幅度变化。在国际金融界的吸引力有所下降的时候，香港的经济正在和大陆更加紧密地融合，这个可能令到北京在塑造香港未来的政治经济生活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中国长期利用香港去实现他们的经济目标，据彭博社的统计，有1370间中国大陆的公司在香港上市，占了香港股市市值接近80%。由于中概股在未来两年未能被美国证监会除牌的风险，预计更多中国公司将会转移到香港上市。而此外，香港还是最大的人民币国际化离岸中心，通过托管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等方式去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部分批评人士就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但是香港经济发展就相对滞后。香港的 GDP 占中国大陆的比例从1997年的 18% 跌至到2020年的 3%。 王天磊说，中国从拥有香港这个门户所能够获得的附加值正在下降，因为中国内地城市在经济上的某些方面正在迅速追赶，而且近年来的社会动荡使到北京不再将香港完全视为一种资产。除了金融行业之外，香港其他的部分产业的发展是缺乏动力。香港当局近年来将资源投入到科技研发这些部门，但是和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建设的科技中心深圳去比较，仍然是缺乏竞争力。祖泰拿认为，随着香港和中国大陆经济融合，预计香港的未来会吸引更多的大陆人才， 西方人的人口比例将会下降，这个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祖泰拿在 CSIS 的会议上说，重塑这些群体怎样一起工作和比例的变化呢，是我们在未来几年都需要密切关注的事情，这个亦将会改变跨国公司的信任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在星期四说，一个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了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现雇员和一名前雇员，指控他们与一宗涉及中国政府跨国镇压计划的案件有关联。那个计划的目的是跟踪、骚扰和压制居住在美国的批评北京的意见人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法里亚尔的报道。
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在星期三提交给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起诉书之中，指控雷格米勒和德里克泰勒从一个访问受限的联邦政府数据库之中获取居住在美国的中国活动人士的信息，并且将这些信息交给涉案的另两名被告。这两名被告之后利用这些数据攻击案件之中的受害人。其中克雷格米勒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明尼苏达州办公室的雇员，已经在那里工作了15年。德里克泰勒是国土安全部退休执法人员，目前在加州做私家侦探。司法部说他们两个人在今年6月被逮捕，他们都面临妨碍司法罪的指控。此外，泰勒还面临向调查案件的联邦调查局探员作出虚假陈述的罪名指控。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并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的请求。司法部说联邦大陪审团还起诉了另外三名被告，就是刘凡、孙强、马修、兹布里斯、克雷格米勒和德里克泰勒，指控他们涉嫌实施跨国镇压计划，针对那些政治观点和行动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喜欢的美国居民，譬如倡导中国民主的异议人士。法庭文件显示，刘凡是纽约一家名叫国会网页电视台的总裁，亦都是世界和谐基金会的主席。兹布里斯是前佛罗里达州的惩教人员，同时是一名保镖。孙强是位于中国的一家国际科技公司的中国雇员。他们三人面临多项的刑事指控，包括合谋指控进行跨州骚扰，将身份识别手段用于犯罪。此外，刘凡和兹布里斯还被控合谋充当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刘凡和孙强被控合谋贿赂一名联邦官员。这三名被告已经在今年3月被司法部提出刑事控告。司法部说刘凡和兹布里斯已经在当时被捕，孙强仍然在逃。他们会捍卫在美国的人的自由发表言论和政治观点的自由。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奥尔森说，这些个人帮助一个外国政府的特工寻求镇压那些在这里庇护的意见人士的声音。根据起诉书，这起合谋的目的是诋毁生活在纽约市、加州和印第安纳州的支持民主的中国意见人士。起诉书说，刘凡和兹布里斯在孙强的指挥之下和控制之下，曾经合谋破坏加州一名异议艺术家的一个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面作为新冠病毒蛋白的雕塑的作品，并且在这名艺术家的工作场所和汽车上面安装监控设备。刘凡仲曾经试图通过一名私家侦探去贿赂美国税务局的工作人员，以获取一位异议人士的报税的信息，但是这位私家侦探暗中和执法人员合作，导致计谋并没有得逞。为了针对那些异人士，案件之中未披露身份的一名刘凡的合谋者涉嫌聘请国土安全部的退休雇员泰勒，去获取多名在美中国异人士的敏感个人的资料，包括他们的护照的信息、护照照片、飞行记录和移民记录。泰勒委托米勒以及另一名国土安全部执法人员从一个访问受限的联邦执法数据库当中取得这些信息，将这些信息交给了那位合谋者。刘凡、兹布里斯和孙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利用这些信息攻击和骚扰中华人民共和国异人士。起诉书说，起诉书又说，当联邦调查局探员询问泰勒和米勒他们是否获取和散播了数据库之中的那些信息的时候，他们涉嫌妨碍司法，包括销毁证据。
司法部的声明起诉书都未有指出这个案当中受到影响的异人士的身份，但是那一位加州艺术家应当是陈维明。他曾经对美国之音表示，被告之一的芝布里斯在2021年上半年曾经联系过他，他说希望买低他所有的作品，但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表示只是对习近平病毒塑像最感兴趣，并支付了订金。当时芝布里斯称希望了解雕塑像建造的过程，并以此为由在陈的工作场所安装了多个摄像头。那个被称为中共病毒的雕像在2021年6月完工之后，在当年的六四纪念日在自由雕塑公园的节目，但是一个月之后遭人恶意销毁。美国司法部星期四的声明指出，起诉书之中所列罪名的仅仅是指控，除非被告证明有罪，否则假定无罪。声明又说，如果罪名成立，刘凡将会面临最高30年的监禁，芝布里斯、孙强和泰勒将会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米勒将会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他并不清楚案件的具体的情况，不过他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中方一贯要求海外中国公民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他们坚决反对美方毫无根据污蔑抹黑中方。美国检察官起诉两名同美国国土安全局有关联的人士，指控他们充当中国政府代理人，参与联邦执法部门所称的跨国镇压计划，对在美国的中国裔人士进行监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在7月7日星期四说，其中一位被起诉的是克雷格米勒，他在明尼苏达州当了15年的美国国土安全局驱逐出境官员。另一名被告是德里克泰勒，他是国土安全局退休执法人员，目前在加州做私家侦探。美国司法部在星期四的声明之中说，一个大陪审团在星期三向布鲁克林联邦法院递交起诉书，指控这两个人和另外3人犯有同中国政府策划的跨国镇压计划有关的多项罪行。被大陪审团起诉的另外3人是刘凡、孙强和马修·芝布里斯，他们在今年3月被司法部起诉，其中刘凡和芝布里斯3月已经被逮捕，孙强仍然在逃。司法部又说，米勒和泰勒在6月被逮捕。根据司法部的起诉书，针对两人的指控包括妨碍司法，他们涉嫌在联邦调查局探员询问他们是否使用执法部门的一个有关中国在美裔人士数据库问题的时候销毁证据。中国驻美大使馆并没有立即回复美国之音置评的请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澳大利亚一个智库表示，中国培养海外的亲中团体推进北京的宣传，粉饰新疆局势。在星期三，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公布的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对国内的维吾尔穆斯林镇压的同时，正在海外培养和利用亲中的团体渗透维吾尔社群，抢夺话语权，以压制批评中国的声音。报告中点名了南澳新疆联合会。澳大利亚的维吾尔活动人士努尔古尔萨吾提对美国之音说，南澳新疆联合会可以直接接触政治人物，因为澳大利亚是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他们有资源有渠道。南澳新疆联合会是2009年在澳大利亚港口城市亚德莱德成立的组织。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的这份题为《培养友好力量：中共在新疆社区的影响力行动》的调查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如何通过复杂的统一战线系统监控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海外侨民，创建可操作情报的数据库，并且动员侨民社区组织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新疆采取的镇压政策的批评，同时促进他们自身在海外的政策和利益。这些组织是北京不断努力重塑新疆全球叙事，影响海外政治精英，并且最终控制侨民的强大资源，他们试图在海外代表新疆并且为之发言。报告指出，中国通过培养并且利用亲中的社团收集新疆侨民信息，并且建立数据库，以加强党的海外监视和干预工作。 侨民当中的社区组织和他们的精英经常被用作宣传党的新疆叙事和政策的渠道，并且被统一战线官员积极培养。一些组织的一些高级成员在统战机构当中担任要职，这个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协调活动和推进党的议程。统战机构利用语言学习、商业机会、政治荣誉、团体的捐款，邀请社区领袖访问中国，在海外主办由中国舞蹈和歌唱团演出的文化活动，拉拢海外的亲中力量。报仲话，呢啲亲中嘅社团传播虚假信息，离间维吾尔人与其他社群之间嘅关系，误导政客、记者同埋公众，粉饰甚至公开赞扬中国政府喺新疆嘅行为，影响各国政府嘅政策，模糊各国对新疆局势嘅评估，并且掩盖中国对外国嘅干涉。報告的作者之一、澳大利亞洛卓博大學客座教授雷國俊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通過密切監控和監視維吾爾族人口，以及動員主要是漢族的社區組織來到代表新疆發言，並且支持中共在新疆的政策，創造一種可信的、合理的否認的環境，使外國政府、民間社團和媒體的組織在這種環境下無視中共在新疆的鎮壓的政策。雷国俊话：，所以呢个系一种经典嘅统战嘅策略，试图拉拢友好嘅盟友嚟到推进党嘅议程，并且压制同埋禁止党嘅批评者发声。报告话，与中共有联系嘅社区团体嘅影响力远远超出咗新疆社区嘅范围，一啲团体获得咗当地政治家嘅公开支持或者系默许，同时影响咗当地嘅舆论。报告话，中国这方面的统战对象主要是包括目前居住在国外或者现在在外国公民的新疆特厥语的社区，包括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旅居海外的与新疆有联系的汉族人士，通过使用新疆或者华人作为广泛不精确的身份的标记，抹去人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的身份，使到来自新疆的亲中声音可以有合法性地代表其他人发言。報告以南澳新疆聯合會為例，該聯合會2009年成立後得到中國外交使團的大力支持。2019年10月這個組織舉行成立10周年的活動的時候，中國駐亞德萊德總領事何南青出席致辭，讚揚在中共中央支持下，新疆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虽然这个组织大多数成员是汉族人，南澳新疆联合会经常展示维吾尔文化的传统，包括食物、歌曲、舞蹈和服装。在2018年的澳大利亚日的庆祝活动当中，这个组织的成员还穿着维吾尔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传统的服装游行。活动人士鲁尔古尔萨吾提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可以直接接触政治人物，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在民主的国家，任何人都可以接触任何政治人士，进入任何政治系统或者任何的政党，你可以介绍自己，可以推销自己，因为他们有资源，他们有渠道，他们甚至表现得好像他们不在乎那个代表性，但是他们反击了。萨吾提指的是当地维吾尔族的社群后来写信给市议会提出抗议，信中指出他们的文化、服饰和音乐被南澳新疆联合会的汉族人劫持，他们强烈认为这是中共消灭维吾尔人的远性的宣传行为的一部分。美国之音联系了南澳新疆联合会，但是在截稿前未收到任何的回复。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的报告中说，所有政府都寻求在国外维护自己的影响力，中国亦都唔例外，但系中共嘅影响行动具有欺骗性同埋胁迫性，呢个可能会损害其他国家嘅主权同埋利益，并且对呢啲国家嘅侨民社区成员嘅生命同埋自由产生负面嘅影响。呢种影响行动嘅胁迫性亦都波及到研究中国问题嘅学者。雷国俊话，佢喺做呢份报告嘅时候就受到咗中国方面嘅阻挠。他说中共和他的代理人不断骚扰，无论是在恐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威胁诉讼、对他和他的同事进行人身攻击方面，真正的挑战包括试图挖掘在中国互联网上越来越多被审查和删除的信息。美国之音联系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但是在截稿前未收到任何的回复。中国政府一直坚称外界的所谓新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目的在于诋毁抹黑中国。 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报告当中建议各国的政界人士应该接受培训，以区分亲中组织和维吾尔社群，并且停止与亲中组织互动。报告说各国政府必须共同努力建立一个由愿意发声的国家组成的全球联盟，让中国政府对他们侵犯人权的行为负责，并且帮助扭转他们在该地区的镇压的政策。报告建议媒体、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提高公众对以新疆侨民为名的名义上独立的社区组织与中共外交统战机构之间联系的认识，增强社区层面的民主人性。报告仲提出各国政府应该考虑针对外国干预颁布立法，审查他们在监测和破坏与中共有关的社区组织和其他外国干预代理人方面的有效性。政治家、公务员和其他的精英必须避免支持与中共有联系的社区的团体，拒绝出席他们的公共活动，避免放大中共的信息，并且应该公开谴责中共在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雷国俊说他们的建议实际上是强调公共透明度的重要性，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团体在他们社会当中的活动，然后采取对策来到保护他们的民主价值观和机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可能最快将在本星期就会宣布部分移除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8年贸易战爆发的时候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此举将能够让行政当局宣称正是采取行动来到降低通胀对美国消费者的影响，即使这个举措带来的影响会相当小。《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在7月4日小长假期间的发布的报道暗示，行政当局内部仍然是对这个议题进行辩论，预期是对某些与国家安全无关系的商品加征的关税将会被立即取消，行政当局还会重启一个允许企业为某些商品申请关税豁免的程序，这个或者将是逐案进一步解除关税。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星期一报道说，行政当局正是考虑对价值约100亿美元的商品立即解除关税，如果属实，那将只是特朗普政府对价值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很少的一部分。拜登政府自从2021年初执政以来就受到来自商界的压力，要求解决关税问题，那些关税实际上是对美国消费者征税。自从去年9月以来，行政当局在多个公开表述当中表示愿意考虑重新研究关税，但主张取消关税的人士到现在还没有等到一个具体的方案。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上个月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说，本届行政当局继承了一系列特朗普行政当局施加的关税，他认为这个真的不是服务于他们的战略利益。他还说他们正在审视那些关税，希望以一种更具战略性的方式重新配置那些关税。据财政部发布的一份的新闻稿，耶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在星期二的视频会晤当中是讨论了关税。预计安东尼·布林肯国务卿在他的亚洲之行的期间将在星期六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晤，届时制裁问题可能亦都会在议事日程上。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会在本月稍后时间通话。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3月发表一份的分析，研究了全面取消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战期间加征的关税会产生的影响。分析的结论认为，美国的通胀将会一次性地减少约 1.3 个百分点。报告认为，虽然在通胀以超过 7% 的速率是飙升之际，削减 1.3 个百分点看上来可能是很少，但这种救济不是微不足道的。报告说美国家庭平均每年将可以节省797美元。但专家说没理由期待即是对价值1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取消关税将会显著压抑通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主任威廉·瑞恩斯对美国之音说，会有大的影响吗？他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短期是不会。如果移除关税的商品范围好像传言所说的在100亿美元的区间，那不是很多。他说无论是他们做什么，双方都是不会高兴，商界会说太少，劳工界说会太多。不过如果只有100亿美元，他相信商界的论述可能更占优势。卡托研究所经济与贸易项目主任斯科特·林西科姆说， 如果只是3000亿美元里面的100亿美元，那充其量最多只是家庭节省797美元一小部分。坦率地说，等到真的发生了，尤其是在所有的其他关税仲保留的情况下，对通胀的影响可能是零。林西方没说，看起上来这个里面真正做的是试图让批评行政当局的人无话可说，而不是真的在关税本身上是做好多。因为再次要指出的是，3000亿美元里面的100亿确实是不会带来改变。拜登政府据信仲将宣布根据1974年贸易法当中的301条款针对中国的贸易做法展开新的调查。2017年特朗普使用了301条款给予他的授权展开了一项调查，那项调查的结论认为中国进行了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最终导致特朗普政府2018年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如果发起新的调查，拜登政府将有1年的时间完成调查。新的调查可能会显著影响中国对任何短期关税下降所作出反应的方式。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对于美国的任何减少关税，中国在出口方面的反应是非常不确定的，可能将取决于美国关税削减的规模、总统选择的削减关税的产品种类是消费品定是中间投入，以及出口商预计新关税执行的时间的长短。鲍恩说，例如对于可以放入去库存的产品，如果预期关税之后还会回升，比如由于潜在的新的301调查结果，那在出口方面可能是会有重大的反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的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两党领袖写信给拜登政府，呼吁调查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序抖音海外版 TikTok 和它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是否泄露美国用户数据的资料，以及 TikTok 在数据安全问题上是否误导了国会议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上个月，美国新闻网站在一篇报道当中披露，该个网站独家获取的 TikTok 美国公司80次内部会议的录音显示，多名 TikTok 员工在10多次的陈述当中表示，位于中国的工程师获取了 TikTok 在美国的数据，时间跨度是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报道说，有8名的 TikTok 员工表示， TikTok 的美国雇员必须向中国方面请示如何处理美国的数据，美国雇员真是无法独立掌握如何获取这些数据。报道似乎再次印证了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国会议员以及数据隐私权益倡导者对 TikTok 数据安全性的担忧，引发了国会两党的关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沃纳参议员以及委员会副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在7月5日致函联邦贸易委员会，声称 TikTok 一再歪曲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以及他们的姊妹公司字节跳动技术公司的关系，要求调查 TikTok 是否允许中国的工程师以及是高管多次获取美国用户的私人数据。沃纳和鲁比奥在信里面说，公开报道已经显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个人一直以来得以取得美国用户的数据，这个是违反了多项该公司所作出的公开信的陈述，包括2021年10月在国会里面的宣誓政策。议员指的是 TikTok 美洲公共政策负责人贝克曼去年10月26号曾经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面，参议员克鲁兹的反复追问之后， TikTok 和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是无关联，声称后者只是负责中国国内的执照许可以及营运。议员在信函当中明确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美国的 TikTok 公司员工是否无权独立掌握美国用户的数据资料，而必须向中国方面请示如何处理美国数据的问题展开调查。议员在给予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利拉坎的信函当中表示，由于 TikTok 一再对他们的数据安全、数据处理以及公司治理等说明作出不实的陈述，他们敦促就有关事件立即采取行动。沃纳参议员和鲁比奥参议员还在信函当中表示， TikTok 最近更新他们的隐私政策，这些更新的部分表明 TikTok 可能正在收集面部指纹以及声纹等生物特征的数据，即是分别可单独识别图像以及音频的数据。议员表示这个加剧了人民的担忧，美国用户的数据可能容易遭到中国共产党保安人员的法外获取。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沃纳星期二在推特上发文说， TikTok 的数据安全是一个大问题。他表示当主要的通讯应用程式听命于威权政府的要求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真正令人担忧的问题。上个星期 TikTok 曾经致函美国国会，试图消除议员对他数据安全的担忧。报道说 TikTok 的首席执行官周受之在一封日期为6月30日的信函当中对国会参议员说，该个平台正在努力与拜登政府达成一项充分保障用户数据安全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最终协议。 TikTok 表示会继续处理数据的问题，预计会从自己的系统当中删除美国用户受保护的数据，并且完全转向使用位于美国的甲骨文的云服务器。上个月 TikTok 表示已经完成将美国用户数据迁移到甲骨文公司的服务器上面，但仍然在使用美国以及新加坡的数据中心对数据进行备份。不过 TikTok 计划将公司所有的美国用户资料存储至美国甲骨文公司伺服器的做法并未有消除国会情报领袖的疑虑。他说虽然 TikTok 声称是透过一家美国的云服务供应商将用户数据是迁移到美国本土的储存设备，可以减轻任何未经授权获得信息的风险，但是这些最新的披露的内容引发了公众对 TikTok 讲法可信度的担忧。议员在信函当中还表示，根据中共2017年的国家情报法以及2014年的反间谍法，无论数据储存在哪里，中国政府都有权强制取得数据信息。上个月底，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委员哈尔在推特上公布了一封给予苹果以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皮彩的信函，呼吁苹果以及谷歌从他们的应用商店当中下架 TikTok。 他在信里面对 TikTok 的中国所有权提出担忧，声称该个应用程式搜集大量敏感信息，新的报道显示这些数据在北京被获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卢说，拜登政府致力于战略伙伴关系，计划投资中亚主权和独立，理解为什么偏俄罗斯的政策平衡对中亚利益来说是理性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但在乌兹别克斯坦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的骚乱期间，华盛顿敦促塔什干对7月1日同2日的暴力波寻求全面可信和透明的调查。官方说这些暴力导致18人死亡，500多人被捕，将近250人受伤。卡拉卡尔帕克斯坦人说，他们上街反对会令到他们丧失主权和分离权利的宪法改革。米尔就阿耶夫总统随后保证不会采取任何这类的步骤，他的政府保证维护法律和自由，同时在紧急措施之中维护安全。国务院呼吁当局根据乌兹别克斯坦的国际义务和承诺保护根本权利，包括和平集会和言论的权利。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又说，华盛顿优先人权、民主和反抗合作。他说华盛顿知道中亚经济体正是遭受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影响，食品、燃油价格攀升，移民工人被迫回家。卢证实确保里海石油联合体和哈萨克斯坦石油产业的执照都不受到制裁，因为他们最不愿意做的就是伤害这个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的产业。卢又说，但是两家哈萨克斯坦的俄罗斯银行和一家乌兹别克公司因为援助俄罗斯而受到制裁，他说他们希望出售那些俄罗斯银行，令到他们变成哈萨克银行。 盧承認中亞國家同俄羅斯關係深厚，雖然聲稱對烏克蘭中立，但係都有同莫斯科嘅複雜夥伴嘅關係。但係地區決策人對美國之音話，佢哋都想同西方維持平衡嘅關係。之前出任美國駐吉爾吉斯斯坦大使嘅盧話，同莫斯科、北京、華盛頓、布魯塞爾以及安卡拉都維持最佳嘅關係，呢啲係一個合理嘅政策。佢強調華盛頓政府去年更替之後，美國嘅中亞政策不變。佢話佢哋唔係反對俄羅斯或者中國，而係相信中亞國家嘅獨立、主權同繁榮，並尊重佢哋嘅民主制度、人權同公民社會。一啲中亞官員最近訪問華盛頓嘅時候，對美國之音話，國務卿同五個大樓比過去幾年更加尊重佢哋嘅關切。專家又話，美國去年撤出阿富汗之後，當地正係制定自己嘅軌道。盧同意話，中亞國家話俾佢哋知，佢哋希望從呢個關係之中得到啲乜嘢嘢，顯示咗偉大嘅領導能力。美國致力於反恐，包括訓練裝備中亞嘅警察軍隊，尤其係邊境安全部隊。好多分析人士認為，美國依然主要關注安全合作，唔係幾關注民主同權利。盧並唔贊成，表示華盛頓對塔吉克斯坦山地巴達克上自治地區嘅動盪就表明咗立場。中央政府最近對抗議人士嘅鎮壓導致咗幾十人嘅死亡。他說他們擔心公民社會正是被控制反政府勢力的努力的剷除，媒體自由正是受限，需要區分那些因為反政府的暴力活動而應該被捉被起訴的人，以及那些合法的公民社會和自由媒體。盧又說，看到中亞人權近年來出現一些相當出色的運動，譬如在烏茲別克斯坦，他們沒有人相信政府在2016年以來能夠剷除 100% 的強迫勞動。盧又說，哈薩克斯坦一月份暴動之後，在加強議會、減少總統權力、加強人權監督並提供某些獨立司法的合法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些真正的進步。盧並否認美國的地區夥伴都是獨裁者，包括1994年以來擔任塔吉克斯坦總統的拉克蒙，後者目前是當地任職最久的總統。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爾則阿耶夫正是尋求憲法改革，俾佢能夠留任到2040年。盧又話，佢哋支持改革計劃，佢哋公開宣布希望做嘅事，佢哋絕對支持嘅。當地政府採取嘅行動將會向大眾顯示出真相。佢又話，華盛頓希望追究哈薩克斯坦一月份暴力同人權侵犯嘅責任，希望法庭系統嘅公平同透明嘅問責進程。盧指出，烏茲別克斯坦存在公民社會組織同宗教組織嘅註冊問題。他又說，歐洲安全合作組織只有兩個國家承辦同性戀，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拜登政府希望看到一些進步。他又說，他認為觀念正是在變，民眾的看法在變，各國政府最終也將會改變。他又說，即使在美國，他們也沒有完善他們的民主，他們承認民主不容易，這些國家只有30年的歷史，不能夠期待他們有非常老的民主國家的所有同樣的標誌，他們會有適合他們國家的一種民主。他又說，他們希望一種支持和善良夥伴能夠幫助傳播中亞人的價值，不是他的價值，不是外國人的價值，而是當地的內在價值。他認為中亞人的核心是民主人士，但是很多中亞人對美國表示不信任，認為美國導致了阿富汗的失敗，並指責美國推動俄羅斯攻擊烏克蘭。這些可能體現了俄羅斯的宣傳，但即使是那些同情美國的人，亦都質疑他的承諾。盧又說，他們十分之遙遠，莫斯科和北京以及安卡拉感覺更近。民眾有些擔心他們的國家是否會在未來幾十年之中生存，他們認為這些國家應該永遠是國家，是人民。他们希望对中亚的主权和独立进行投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份中国广西桂林泉州县卫生健康局信访事项不予受理告知书的截图，在7月5号好像一枚炸弹一样炸翻中国网络和舆论。一份的回应信访文件表明，当地政府在1990年代在执行广受诟病的计划的生育过程当中，曾经以公权力夺走超生子女，进行社会调剂，而且不留任何记录。而这纸的回复更加显示目前官僚体系对这类人间悲剧的冷漠。 迫于社会压力，桂林市将几名的相关官员停职检查，并且组织所谓的调查组对此事展开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该告知书说，泉州信访局6月28号将唐月英和邓振新向自治区信访局反映，要求追究高丽君等人涉嫌拐卖儿童一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信访事项转交给卫生健康局去办理。告知书称，根据20世纪90年代广西计划生育工作严峻形势，严格執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对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强行超生的子女中选择一个进行社会调剂，是县委、县政府根据当时区市计划生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和全县严峻的计划生育工作形势需要作出的决定。经过核实，你哋超生嘅细路仔属于第七个细路仔，系由全院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唔存在拐卖儿童嘅行为。为咗便于同埋促进全院计划生育工作嘅展开，当时被全院统一进行社会调剂嘅超生细路仔去向并冇留存任何嘅记录，因此我局对你哋提出嘅信访事项不予受理。有中国传媒表示，触动公众神经的是那一句经过核实，你们超生的细路仔由全院统一抱走进行社会调剂，而细路仔不是商品，不是可以任人安排的资源，是一条鲜活的生命。调剂一词挑战了人的常识，亦践踏了社会道德的底线。评论仲表示，即使这个事件因为计划生育产生，小孩子亦都不可能凭空消失的，总要有个下落。将父母和小孩子分开是何等残酷残忍，作为负责这件事的地方政府更加需要及时纠错，无论怎样都要帮助唐月英、邓振新夫妇去找回亲生的小孩子。这件事关乎人伦底线，不能够一句没有任何记录就打发了这对夫妇去找回小孩子的请求。评论说，对于舆论的诸多疑问，相关方面还是要有详细的调查回复，如果确实存在相关人员失职、熟职情况，要及时查清追责，这个是对唐月英、邓振新夫妇的交代，亦都是回应大众关注应有的态度。还有中国传媒援引法律人士的话说，即使按照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当局亦都只能够对超生者采取罚款等行政处罚，冇权去将细路仔抱走进行社会调剂。更加有法律人士在网上惊呼，人竟然是可能被没收的，細路仔嬰兒是可以調劑給其他人的，是可以不做任何記錄的，是可以推出崖門不管的，這個是發生在人間的事情來嗎？對待畜生身口，對待寵物亦都會比這個善意一點吧。據桂林晚報報導，桂林市政府新聞辦星期二表示，泉州卫生健康局不当处理信访，漠视群众诉求，行政不作为，局长和分管副局长等相关人员被停职调查。桂林亦都派出几位组织部等部门组成联合工作调查组去调查呢一件事。据中央社的报道，事实上中国过去都曾经传出类似案例。2014年中国青年报被调剂了23年的人生，同2011年财新杂志邵氏希宜分别揭露了四川达州和湖南邵阳强行抱走超生婴儿的事件。中国为了控制人口增长，从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初期 開始實施嚴厲的一胎化計劃生育政策，並將此作為一項基本的國策，長期僅允許一般家庭生育一名子女，直到2015年才有限度地放寬允許已婚夫婦生兩個小孩子，以期減緩老齡化人口給予社會和經濟發展帶來的壓力，從2021年8月起可以生三個小孩子。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